书商不让我卖这套书，因为作者的名字万万不能提，他姓龙，我只能称他是龙先生。虽然他是一位女士，但他的确担得起先生的称谓。所有看这条视频的朋友也请在评论区称他龙先生，请一定不要说出他的全名，不然这条视频可能就没了。可以说在宝岛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愿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尽管他不是一位严格意义的纯文学作家。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我对作家一向特别挑剔，但是对龙先生我一直抱以由衷的钦佩和肃然的敬仰。提起他的名字，我会想起他的文章，然后他作品里以一贯之的思想和情感就会在我的意识里喷涌而出，让我有血脉滚烫的感动。所以我不能不聊聊这套书，即使为此冒一些险。其实我也是在突然之间重新发现龙先生的书有多重要。这条视频主要说说这一本啊，这一本。昨天无意当中刷到一个视频，是说在宝岛遇到摔倒的老人，大家会这样做。咱们这所有人都知道，遇到老人扶不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风险问题。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很多问题跟仅仅40年前的宝岛竟然惊人的相似。举个例子啊，在书里龙先生讲他83年从美国留学回岛的第二天，坐计程车过路口的时候，猛然发觉有人躺在马路中间，像乡下来的老农夫，流水似的车马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龙先生要打电话报警，可是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哈哈大笑说免了，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用，然后油门一踩飞驰而去。如果只是这样一件事，龙先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刺痛感。可是他所目睹的现象还包括卖旧注射器、制售假奶粉、破坏自然、污染环境，以及车辆肇事之后会退回来把伤者再碾一遍。龙先生尤其写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案例，更是典型的足以让此刻的你惊叹。就是有一次龙先生和一位瑞典的友人一起去看落日，可是夕阳的美和遍地的垃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虽然那个瑞典人没有出言抱怨，但是旁边的土著小孩子却用警惕的态度污蔑这个老外讲了宝岛的坏话。一个普通的小孩就因为被老外看到了自己家乡的不堪，就下意识的把别人视为间谍，视为敌人。龙先生很感慨，40年之后读这个故事的你一定会更感慨。龙先生说，虚荣和仇爱其实都是狭隘的民族自卑感。是的，很多时候之所以强调自豪感，正是因为内心自卑的要命。如此种种问题，让龙先生不仅为岛民的生活忧虑，也为宝岛的未来不甘。所以他提笔为文，从84年到85年，以专栏文章的形式发出声声叩问，引发的现象级关注和讨论，把整个岛子搅得几乎天翻地覆。85年，他写的这个文章以野火之名结集出版。让所有人吃惊的是，这本书上市10天，再版15次，上市不到一个月，竟然再版了24次。鲁迅当然写下野草，终于在龙先生笔下染成了野火。岛上的文化污垢在这把火的焚烧之下，一点点在人们的内心消散。10年之后，这本书涉海而来，在大陆出版，不但也成了爆款，更是引发了知识界持续的深刻震颤。遗憾的是，不知从何时起，龙先生的名字突然变得讳莫如深，连同他的著作也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可是当我翻开这本书，却不能不惊叹龙先生早在40年前就写下了你我今天正在经历的种种怪诞。好在这些丑陋几乎已从宝岛消失掉了， 所以当你在短视频上看到宝岛街头暖心的一幕幕，你一定会心头一热，一定会想，什么时候当你目睹街头一个老人摔倒，你会下意识的去搀扶，而根本不担心被讹诈，这一天会远吗？你可能跟我一样怀疑我们还要等很久等很远。可是让我告诉你，从龙先生写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到岛上惊天一变，中间只有区区的两年啊。如果时光倒流，如果让你在岛上经历那两年的每一天，你会是何感想呢？重读这本书的激动，我只能朦胧地讲到这种程度。如果你对龙先生了解一点，如果你知道岛上的那些年，那就读读这本书。即使读过的朋友，我也真诚地邀请你再读一遍，因为野火有烈焰可以燃尽悲观。当然龙先生下笔不只有犀利，还有柔软啊，这三本书便是著名的人生三书，写给父母，写给兄弟，写给孩子。读他们，你能感觉到野火既能烧出污秽，也能生发温暖。